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第22天了。在这个重塑生命的过程当中，真儿非常的相信神会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圣灵每一天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就好像翻建我们生命的地基一样的，让我们将来所有的变化都可以在他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打得扎扎实实的，能够结实百倍。非常的渴望亲爱的小朋友们能够写信来和真儿分享你们听喜乐灵城的得着。今天我们的读经呢，进入诗篇第62篇，出埃及记第6章第10节到第7章的13节，历代志下的35章1到19节，罗马书的第2章1到16节。今天我们要透过经文和小故事来仔细的思考，到底我们是如何看待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呢？神又是凭着什么来判断我们的行为呢？神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呢？我们能够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呢？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非常热闹的小区里，居住着两个女孩，一个名叫小月，一个名叫琪琪。小月呢，外表十分的普通，平常啊，也少言寡语，看到人总是避开走，所以整个小区的人都不大注意她，常常忽视她，甚至有些人以为她的沉默寡言，看到人就绕路走的习惯，对他非常的不喜欢，觉得他太清冷太孤傲了，所以啊，就好像那个孤单的月亮一样，明明他是有一颗善良和温暖的心，却总是不能够得到别人的接纳。琪琪可就不同了，他非常的出名，因为他总是很慷慨，很喜欢做好事儿，总是能够让人一下子就关注到他。不过后来大家也慢慢发现了，他做好事儿总是好像自带喇叭一样的，一件好事儿没做多久，马上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好像他总是确保做好事的时候能够被人看到，并且啊，总是能够留下最好的名声。在整个小区最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落里，住着一名退休了的老木匠，大家都叫他汤爷爷。汤爷爷是一个孤老人，因为他的儿女都居住在外地，很少有人来拜访他。有一天，汤爷爷出来倒垃圾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因为正好是吃饭时间，小区里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行人，只有远远走过的小月看到了，还有就是 离他不远处的琪琪正好也看到了。小月想也不想，朝着唐爷爷就飞奔过来，立刻上前帮助他，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来照顾唐爷爷，直到他痊愈。可当时其实比小月更近的是琪琪，他看到了唐爷爷摔倒，本来他是想上前帮助的，可四围一看根本小区里没有什么人，而唯一看见的就是那半晌都砸不出个瓜来的小月。那我如果是帮了唐爷爷，谁来帮我宣传这件好事呢？那如果是这件好事不能够宣传出去，与我的名声没有半点的帮助，那我何必去做这个老好人呢？就这样衡量了一下利弊得失，琪琪没有上前做任何事。当然了，几天之后当汤爷爷痊愈之后，小月的善行也没有立刻就被小区的人知道，毕竟小月根本不想要得到太多的关注，汤爷爷也没有因此就全世界的去宣布小月坐在他身上的美事。这件事情似乎很快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到年终的时候，整个小区开始匿名投票要评选最好邻居的时候，琪琪可着急了，他特别的期待所有小区的居民都能够认可他是这个小区最棒的好孩子，最好的邻居，因为他确保每一个他曾经帮助的人都能够选他。甚至当他路过汤爷爷家的时候，他也进去跟汤爷爷打招呼，并且问汤爷爷：爷爷爷爷，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您做吗？就这一周哦，您要做任何事儿都可以告诉我，我愿意帮您去做。汤爷爷看着他笑而不答。一周以后，选举结果出来了，果然大部分人都选了琪琪。不过令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是，市长亲自颁发了给这个小区的一个特殊的奖项，叫做做好事不留名的好市民奖，而这个奖项是专门颁发给小月的。因为汤爷爷痊愈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寄到了市长的手中，就是为了表彰小月那真正的良善，因为她不是为了展示或获得赞赏才去行善，因为那是真正的来自于无私的一颗爱心。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亲爱的小朋友们，是不是我们也习惯性的凭着表面和外在的行为去评判一个人呢？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已经把我们给污染了。我们不仅以表面的东西去评判一个人，我们也越发的去追求表面的东西。但是神却不是这么看我们的。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罗马书里面看到啊，人有各种各样对我们的论断，但是唯有神才能够带给人最公义的审判，神的判断才是最公义的，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而我们呢，有着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标准，因此我们对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我们对别人的评价都是有偏颇，都是不够完全、不够中肯的。今天我们透过小故事再一次的去思想，现今我们已经信主了，那我们怎么看待那些不信神的人呢？好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去论断他们，好像我们信主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因着我们可爱，因着我们值得被神爱，值得被神拣选一样。可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的败坏，正因为我们败坏，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此，当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应当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憎恶的是人的恶行，但是却怜悯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因此，我们向人表达出来的就是神的不离不弃的爱、怜悯、温柔、谦卑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一定要和爸爸妈妈仔细地来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看待不幸的人呢？我们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吗？如果我们不比他们好，那么我们向他们所宣扬的究竟应该是福音，还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呢？神又是凭着什么来判断我们的行为的呢？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之后，他看我们为义了，还是说他看着哪个小朋友比较可爱，哪个小朋友做得比较好？如果我们只有外在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为了讨神喜悦，真的发自良善和谦卑的心去为了他的荣耀，为了爱人去做的，哪怕我们做再多的好事，神一下子看穿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今天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一个现实当中，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如果我们从心底里面敬畏他，从心底里面去爱人，那么做的任何的一件最微小的事情也一定不会不被神纪念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他的荣耀，哪怕全天下人都在赞美我们，神也不会纪念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该追求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在周一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at 良友 .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at 良友 .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继续的要来跟您学习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子。那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叫做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来探讨儿子的生命成长轨迹。到今天呢，已经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课了。我们希望今天会成为我们所有作为有男孩子的父母亲，我们的一个教功课的时间。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说，神啊，我虽然这么的不足，我虽然这么的软弱，但是我尽心竭力地把我的这个孩子交给你，还给你，因为我这个管家的职责已经尽完了。那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不过就是这几个角色。第一就是管家的角色，我们呢把我们的孩子受托管理，0到18岁这段时间，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然后他们成年之后离开我们之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对他们的人生负责了。 所以17到18岁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磨试好的宝剑完全的释放出去的这个过程。我们虽然会有不舍，我们虽然可能觉得自己过程当中已经拉断了好几把弓了，或者呢这个宝剑磨得不够直，不够稳准狠，怎么办呢？可是必须要射的时候仍然要射，所以我们祈求主在我们的软弱上来补足。不要担心我们已经不能够改变的过去，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今我还可以做什么，将来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改变会导致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第一个大的范围，就是人生生存之道的这一个大的方面里面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人生是生来就是含辛茹苦的，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孩子离开我们之前，让他们对人生的本相有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并且呢，预备好他们自己的一个品格，使他们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另外呢，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身心灵要非常的健壮，他们灵里面要健壮，心灵的层面要健康，让他们在面对人生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这个对一个男人来说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男人的问题都在乎他们太懦弱了，或者是没有办法有勇气的去处理面对他们人生当中许多的压力痛苦和挑战，不知道怎么样把头抬起来做一个男人。因此这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仰望上帝，同时呢也要知道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小心的去维护孩子的心灵的健康，因为高中压力非常的大，马上要接近高考的时间，我们要常常去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常常去跟他们有沟通，有同理心，去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去让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心情，陪伴聆听过于教导，在这段时间绝对是闭嘴为好。那闭嘴不是说我们不说，我们把所有话都说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我常常鼓励啊，17、18岁的男孩子的父母亲千万千万不要话多，因为男孩特别的害怕唠叨的母亲，所以如果你特别特别想说话的时候，赶快捂住自己的嘴，进入到内室去祷告吧，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先说到上帝的面前，让自己的心平静安稳下来，然后才能够以平和的心，像一个港湾一样的，把你那个浮躁的心灵的17、18岁的大男孩拥抱起来，让他感觉到安全。因此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家长呢要三思而后说，每一句话都要三思而后说，说出来的话呢最好很精辟，击中要害，千万不要多话，千万不要啰嗦。用英文那句话说，不要 nagging， 那 nagging 就很像一个那种婆婆妈妈的，整天唠唠叨叨絮絮叨叨的说个没完，像漏雨的屋檐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心烦。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啊，一定要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常常去聆听他们，让他们确保他们心灵健康。尤其是孩子如果在这段时期有抑郁症的话，我们更加的要小心，要去分辨看他的抑郁症严不严重，有没有自杀的倾向，需不需要去看专业的心理的咨询，然后需不需要有药物的介入等等，这些都是正儿鼓励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父母亲千万别说啊，我的孩子我了解，哦，他吃一顿饭就没事了，睡起觉来就没事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孩子，如果他真的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有数据表示，就是在十七八岁这段时期，如果患上抑郁症的人呢，他们在未来的一生当中有80%的几率是会再复发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忽略了，觉得啊，他只是有点情绪低落，而导致呢，我们没有过早的进行一些精神上的或者药物上的一些治疗，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在其中他感觉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就已经情绪有问题了，我们还让他感觉说你的情绪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寻找到出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从我们这里或者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帮助。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就是维护孩子的心灵的健康。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生命影响生命。哦，这一点啊，其实真儿说再多的强调也不够，因为我们好多时候都认为说孩子已经大了，他们早就了解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他也常常都看不起我们。不，在这段时间孩子仍然是把眼睛盯在父母亲身上，他们仍然是以父母亲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的，不管我们乐不乐意或者他们自己乐不乐意，其实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仍然非常的深远。因此他们会来询问我们说，啊，大学我应该报什么样的专业啊？哦，未来我要做什么事，其实他们还是非常的看重父母亲的意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还是基于上帝的价值观？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基于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心意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是把孩子看成我们自己的产品呢，还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呢？这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反省的。因此对于孩子的生命的影响，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更加的积极的努力的去成长和改变，想让孩子做一个温柔的愿意聆听的懂得去礼貌的与人沟通的人，那我们自己就要做这样的人。不管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对待人生命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议题的态度，都会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真实的生命光景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有好的影响，这样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他也会选择做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会选择说，嗯，我的父母亲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怎么选择，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他就会以效法我们来做出相应的处理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在信仰上面兼顾他们，鼓励他们去从护教学的角度去思想信仰，去了解其他的宗教信仰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包容其他所谓的信仰，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吗？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天堂等等，这一些护教学上面的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不要害怕与我们的子女去谈论。尤其是这段时间，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呢，他已经完全的拥有了一个代表他自己观点的一个这样的主观的意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加给他，我们同时也不能够掠夺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就要允许他来发问，也甚至可以去刺激他去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去主动问他说，哎，孩子你怎么看待堕胎的问题，孩子你怎么看待同性恋的问题等等，这些非常敏感的社会的话题。哦，很多的父母亲说，哎呀天哪，我自己都搞不定我还去跟他谈，最好是他千万别来问我才对，我生怕他来问我，因为问了就糟糕了。那如果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可以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说，孩子能不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去了解，一起来学习。 我们在前段时间把儿子送去参加一个护教学的营会，他回来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所学的知识，关于堕胎啊，关于同性恋，怎么样在爱心里面用上帝的方法，用智慧来去处理和去与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去进行对话，有意义的信仰的对话。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学习很多，同时呢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真的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并不是一个只等着嗷嗷待哺的一个填鸭式教育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必须是成长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的，有他们个人与上帝之间真实关系的独立的个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当然正儿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教会生活的重要性，除了我们在家庭当中要帮助扶持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积极地鼓励他参与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鼓励他开始服侍。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就鼓励他们服侍在儿童主日学当中去服侍，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一席之地，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活在神的家中，他们不能够脱离教会的生活。不是每一个家庭生活就代表了教会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以家来取代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以教会来取代家，我们必须要非常美好的把这二者完全的结合在一起。那鼓励孩子们在教会的身体当中去成长，与他的同辈人一起去成长，只有这样，当他们有一天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停止去教会，不会说哦，现在教会是我父母亲的教会，我终于可以不去了，那我自己可以选择未来我要不要去教会。知道有太多美国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70%的孩子会离开教会，这些孩子都是从小在教会成长的，然后在这70%的孩子当中呢，又有90%的孩子是由于父母亲在家没有一个良好的信仰的环境，让孩子看到一个真实的父母亲的榜样。所以今天真儿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鼓励和呼吁我们所有的父母亲，再也没有什么让我们的孩子的一生学会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侍奉上帝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在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按照神的心意，以荣耀神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并且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以他们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上帝，更能够带给每一个父母亲内心最深的安慰和最大的喜乐。真儿巴不得你就拥有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喜乐。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会陆续再为您推出亲橄榄树的生命，我们要开始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儿们，您准备好了吗？如果您对这个系列贵重宝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学习的这条道路上面和您一同长进，因为这条道路是没有止境的，学无止境，只有当我们那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交账。因为作为父母亲，我们的四个重要的角色，第一就是管家的角色，第二就是祭司的角色，第三就是门徒的角色，第四就是牧者的角色。而管家的角色呢，到18岁孩子们成年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角色的这个功用，其他三个角色呢却持续的陪伴我们的一生的成长。愿我们不辱使命，每一天都竭心尽力的为主摆上。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拜拜。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等不到黎明的委屈，借你我的肩膀让你靠一靠，我想帮你逃离醒不了的梦魇，走出那没有出口的陷阱。